今日好高兴在大埔跟大家见面。我平日在屯门多，今日呢是第一次到大埔来讲经，觉得是非常之荣幸。由于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在大埔度讲经，所以呢想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个最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个就是关于因果轮回的问题。因果报应同埋轮回转世呢两个问题，时时都系相提并论。因为佛教嗰个因果概念咧，系建立喺轮回转世之上。我哋而家呢一个社会治安唔系咁好，有啲人认为咧，可能系由于刑罚太轻，起唔到阻吓嘅作用，所以好多人主张恢复死刑。所谓自念世用重典，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之消极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始终呢没办法改变到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呢，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那有些人会问，怎样才能够改变到整个社会的风气？我哋要改变整个社会嘅风气呢，要从呢个教育着手。咁啊，如果能够灌输多啲因果报应嘅概念，係最好嘅办法。如果个个都深信因果，自然呢就冇人敢做坏事，唔係一定要加强刑罚先至可以起到阻吓嘅作用。好似喺唐朝有一个好出名嘅将军叫做郭子仪，他平定了安乐生之乱，恢复这个唐朝的宗室。后来呢、因为他功劳大，所以呢封做这个奋阳王。他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他一个仔叫做郭蔼。郭蔼呢生得一表人才，唐代宗将他的女嫁给他，做了唐朝的驸马。唐代宗的女呢叫做升平公主。升平公主的名字叫做金枝，即是金枝玉叶的意思。由于同代宗很重用她，所以呢至少呢就娇生惯养，刁蛮任性。有一次郭子仪生日，照道理讲呢全家人都要去跟她拜寿，但是呢升平公主觉得自己是皇帝女，身娇玉贵，冇理由呢要纡尊降贵，要同一个大臣贺寿，所以呢佢就唔肯去。咁啊，郭蔼劝极佢都唔听，唯有呢一个人去拜寿。咁啊，在场嘅人呢见唔到公主嚟，个个呢都睇唔过眼啦，个个都话郭蔼真係冇用啦，连个太太呢都管唔掂。咁啊，郭蔼激到出唔到声啦，唯有借酒消愁。咁啊，饮咗几杯之后呢带几分酒意，翻屋企之后呢就对这个公主大兴问罪之师。刁蛮公主当然会示弱啦，出言顶撞，郭蔼一怒之下呢就打咗佢几下。刁蛮公主一嬲就分咗去皇宫向同代宗告状。郭子仪知道自己个仔打公主之后呢吓咗一跳，因为以前呢皇帝最大的欺君犯上，打公主呢抽家都有份，所以马上呢就绑子上朝向这个唐代宗赔罪。唐代宗亦都知道自己个女呢好刁蛮任性，所以亦都呢冇怪责郭蔼。佢对郭子仪话：卿家，你唔系唔知道，唔聋唔哑，唔做得公公婆婆，佢哋闺房嘅事我哋呢都系唔好理咁多啦。咁啊，最后尾呢几经辛苦先至劝返公主返返去这个奋阳府。这件事呢就告一段落。这个故事戏都有得做，叫做醉打金枝。咁啊，相信好多人呢都睇过呢出戏。但係呢这件事呢仲未完㗎，好戏喺后头。咁啊，金枝本嚟呢係一个刁蛮公主，但係自从佢入咗国门之后唔到几年呢，竟然变成一个贤良淑德嘅好媳妇。咁啊，唐代宗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以前咁刁蛮任性，而家又会变得咁好，佢就问郭子仪：卿家，你究竟用乜嘢办法 将公主救得咁好啊？郭子仪呢就话：主上，微臣呢从来都冇同公主讲过嘢噶。如果你想知道公主点解会变好呢，咁就一定要驾临行舍睇下呢，先至容易明白。于是呢，唐代宗就下令摆驾去奋阳王府。唐代宗一行人等浩浩荡荡嚟到呢个奋阳王府，郭子仪呢就带佢哋去后花园。王府嘅花园自然呢少不了亭台楼阁。咁啊，但系唐代宗发现呢，当中有一座小庙，正殿中间呢有好多着住红袍嘅神像坐喺嗰度，好似审望咁。侧边有好多人呢正在喺度受紧各种各样嘅苦，有啲呢上刀山，有啲落油锅，有啲勾脷筋。每一种刑罚侧边呢都有一行字写住呢、这个呢生前犯咗乜嘢罪，有啲写住呢个人生前闹家公家婆，所以呢死后要勾脷筋啊，呢、这个呢生前打丈夫，所以死后落油锅。咁啊，唐代宗觉得好奇怪，就问郭子仪啦：卿家做咁多呢啲神像呢究竟有咩作用啊？郭子仪呢就话：皇上，你唔知㗎啦，呢啲呢就係、是、公主变好嘅真相缘。咁啊，唐代宗而家先至知道，原来公主变好呢係因为佢睇咗啲神像，因为刁民公主得闲无事呢都会嚟到后花园度玩。佢一到后花园呢就会见到呢啲神像，日子耐咗呢，慢慢呢就会产生一种畏惧因果嘅心理，最后连坏事都唔敢做。唐代宗再睇下正殿呢挂住一个牌匾，写住呢城隍庙三个大字。唐代宗諗下，好似升平公主咁刁民任性嘅人见到呢都会变好，如果一般平民百姓大家呢都能够睇到，个个都怕因果唔敢做坏事，咁就天下太平啦。所以佢灵机一触，马上呢下一栋命令，要所有呢各州各县每一个城镇都照样呢建造一个城隍庙，令啲老百姓知道因果报应嘅道理，等佢哋呢唔敢做坏事，社会自然安定。咁样潜移默化呢好过用严刑峻法。中国各地嘅城隍庙就係咁样由醉打金枝呢一个故事呢发展出嚟㗎啦。所以要改变整个社会嘅风气，最好呢都是提倡这个因果报应的概念。如果大众媒介多些讲下，慢慢呢就会深入民间，人人呢都会信因果，自然呢没人敢做坏事，社会呢自然安定。如果大家屋企有些细路不是好听话或者打击都不怕，不妨呢多些跟他讲下因果报应的故仔，或者呢拿多些专门讲因果的结缘书摆在屋企，他们得闲无事看下，日子耐了慢慢就会信因果了。到时呢你不用教他，他自然呢就不敢做坏事。这个呢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方法。讲到因果，一般人呢都信信地，但是又不是完全信晒。原因呢是他见到有很多人做了好事，不是一定呢有好报。成日都听人哋话好心撞雷劈，或者话终终直直终须乞食，所以呢一般人都会怀疑因果呢样嘢究竟有冇噶。其实有如是因，将来呢就一定有如是果，呢一个呢系肯定嘅。问题因果报应有时系报得快，有时呢系报得慢，要等到时机成熟呢先至会受报。咁俗语有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效未到。佛教经论里面亦都有话：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合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要等到因果成熟嘅时候，果报呢先至会出现。但係报得迟报得早呢亦都有一定嘅法则。驱射释论话：诸业依生死，谁重更串集，随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意思是话 我哋做咁多好事坏事，最重嗰样嘢呢最先报，好似做得太过伤天害理啊，或者做大奸大恶啊，往往呢现世呢就睇到报应啦。先做嗰啲呢就先啲报，迟啲做呢就迟啲报。除此之外呢，就係平日成日做嘅业呢最容易有果报，好似如果你成日都落善好施，自然呢好快呢就会得到好报㗎啦。如果平时所做嘅事又唔算得係大奸大恶，又唔算得呢係好大嘅善事，而且呢又唔係成日都做，咁嘅善恶报应就唔会呢好明显，要睇前一世所做嘅业而定。换句话讲，假如前一世做咗好多好事，呢一世虽然係做啲坏事，只要呢唔係太过分，唔係太过伤天害理，因为前一世有福报仲未享完，所以呢一世呢仍然会享福，唔容易呢见到呢个恶报。或者本身做好有钱，但係呢成日都好多病，咁呢个呢就算係报咗啦。反过嚟讲，如果前世做咗好多坏事，呢一世呢虽然有做好事，但係唔算得係好大嘅善事，或者呢只係更中做下，又唔係成日做，因为前世嗰啲恶报仲未报完，佢哋呢个好报呢又唔会呢好明显。或者本身好穷，但係呢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算係因果报应啦。所以讲因果唔能够单讲呢一世，所谓三世因果，要知前世因今世受者事，要知来世果今世作者事。前世做今世报，今世做下世报，永远呢都唔会落空。但係有啲人现世见唔到果报，就以为呢冇因果，甚至呢唔信有下一世，认为有今生冇来世，生存嘅唯一目的就係要尽情享受，只顾目前，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偷呃拐骗杀人放火都在所不惜。如果能够证明俾佢哋睇仲有下一世，今世所做嘅嘢纵然呢一世唔受报，下一世呢都会报返，佢哋自然呢唔夠膽呢做咁多坏事。好似一个正信嘅佛教徒，你叫佢呢杀隻蚂蚁呢佢都唔肯，明知道会受报㗎，无端端杀咗佢，呢个係自己搵麻烦。所以呢佛教徒杀蚂蚁呢尚且唔肯，何况呢会杀人放火。所以呢越多人信佛，呢个社会呢就会越安定。但係有啲人会问，你点知有下一世呀？的确係喎，下一世都未到，点样可以证明一定有下一世呢？虽然係咁，但係我哋呢可以证明有前世。肯定有前世嘅时候呢，照道理讲呢就一定有下一世。既然係有来世，咁今世所做嘅事纵然呢一世得唔到报应，下一世呢都一定会报返，自然呢就唔敢做咁多坏事。呢一个呢就係我哋今日要讲前世之谜呢一个题目嘅目的。要证明有前一世，我哋呢可以透过三个方法。第一个呢是用催眠术，用催眠术的方法将人催眠，然后呢令他想翻起前世的东西。第二种是有些人未死之前呢预先知道自己去哪里投胎，然后呢照他讲去调查，如果证实是真的，那就知道有前世同埋呢有后一世了。第三呢是有些人可以记翻前世的东西，那更加呢是可以证明有前一世。我们现在就逐样逐样来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尔法官，有一次呢他接办了一件非常之棘手的案件，有一个矿工叫做奇德，他呢留下了$30,000的遗产，遗嘱写着死后将这笔钱呢用来研究肉体死亡的时候离开身体的灵魂，或者有关灵魂的科学证明。梅尔法官呢觉得非常之头痛， 因为呢究竟哪一个可以证明有灵魂的存在，那么究竟哪一个团体呢才可以拿到这笔钱呢？那么他在报纸和电视那里呢讲出来之后呢，总共收到134封信，个个呢都说自己可以证明灵魂的存在，可以证明有轮回转世。经过了四年的争论，最后梅尔法官终于将这笔钱呢给了美国灵学研究会。这一件事激起了美国对灵魂和轮回转世的研究。要证明有轮回转世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最容易做到而又能够很容易就找到证据的，就是用催眠术。1952年美国实业家莫列冯斯登出了一部书，叫做《走寻勃莱迪马菲》。这一部书出了之后马上轰动全个美国，而且呢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文字。这本书呢是讲他怎样用催眠术将当时美国社交界很有名的名女人露丝西蒙催眠，然后呢引导她讲出前世的事，问她当时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里，结果呢知道她前一世呢叫做勃莱迪马菲，1798年在爱尔兰科克镇出世，爸爸呢是一个律师，而且呢他讲出很多当时的地方名、铺头名同埋呢风俗习惯。这本书出咗之后引起各界的注意，一个现代的美国女人点解能够讲出几百年前爱尔兰的嘢呢？究竟佢所讲的嘢是真抑或假？咁爱尔兰方面呢就特别为了这一件事呢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中呢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和律师。芝加哥方面呢亦都派了特派记者去报道这一个调查的经过。结果呢发现有两家这个食料行和很多人名、地方名、风俗习惯都和老师所讲的完全一样。美国德里报的特派记者在调查完之后就说，爱尔兰方面的图书馆员这么多人经过几个星期才查到出来的事，为什么呢一个美国女人能够知得这么清楚？那么如果你不用前世的回忆呢来形容，那么没有第二个办法呢可以解释了。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海伦·温柏博士，1977年出了一部书叫做《前世》，书里面呢描述他怎样用集体催眠的方法将750人分开一组组来催眠，然后呢用派问卷的方式问他们几个有关前世的问题，好像问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啊？有些人说呢是自愿的，有些人呢说被逼，有些人呢来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又问你上一世呢识不识得你的父母啊？有些呢就说这一世的父母呢是前一世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有些呢说是恩人，有些呢说同个有仇，所以呢要来报仇，有些说前一世呢是姊妹，个个呢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一个人呢都说上一世呢已经识得自己这一世的父母，所以俗语有话无仇不成父子，无冤不成夫妇。这个讲法呢虽然是有些过分，但是呢可以证明呢就是说在一起的人呢一定有关系，如果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呢是不会走在一起的。跟着呢又问你几时同个胎儿会合，即是问呢啲人你几时呢入胎的，咁大部分人都话呢一开始怀孕嘅时候呢已经入胎啦，有啲呢就话等到个胎儿几个月大呢先至入胎，有啲话等到临出世嗰一刻呢先至入胎，咁个个答案呢都唔同。咁佢又再问你嚟呢个世界有咩目的啊？有啲呢话嚟见识一下， 有啲咧话嚟学嘢，有啲话咧佢都唔想嚟，系被逼噶。咁啊，仲问咗咧好多关于呢一个前世嘅问题。咁啊，每一个人嘅答案都唔同。呢部书出咗之后咧，引起医学界嘅注意，大家咧都议论纷纷，喺度研究紧呢啲答案。咁啊，究竟系唔系真系前世嘅记忆咧？有啲人咧赞成，有啲人咧就反对。反对嘅人咧就认为催眠术咧只能够引发人嘅潜意识，咁啊令佢记翻起嗰啲嘢，但系好多因素咧可以影响到我哋嘅记忆噶。好似以前咧睇过嘅书，或者睇过嘅电影，或者听人讲过嘅嘢，都会变成咧呢一个记忆。咁啊冇办法证明佢哋所讲嘅记忆就系前世嘅记忆。虽然系咁，但系唔可以话咧催眠术所引发出嚟嘅记忆就系假嘅。如果有充分嘅证据，催眠术咧仍然咧系可以相信噶。好似美国蒙牛斯医学中心嘅临床心理学家孟巴克，有一次咧睇一个女人催眠，令佢谂翻起前一世嘅嘢。结果佢话佢前一世咧系一个女人，住喺纽泽西州呢个西田市。佢讲咗好多前世嘅嘢，其中咧最令人注目嘅咧就系话佢喺1917年涉及一宗盗卖政府物资嘅黑市交易，最后咧东窗事发，俾人哋咧揭发咗。佢最后尾用手枪畏罪自杀。咁啊，经过孟巴克详细嘅追问，佢足之咧透露咗整件案件嘅经过，包括咧当时同案件有关嘅药局嘅名、药剂师嘅名，同埋咧办理呢一件案件嘅警察局长嘅名，同埋咧佢哋生得系点噶？因为纽泽西州的确咧系有一个西田子，所以咧孟巴克咧就决定亲自去调查一下。好彩呢一个西田市咧嘅历史资料保存得相当完整，从1885年开始咧，嗰啲地方报纸就拍成呢个微粒菲林收起嚟。孟巴克咧就查下1917年嘅报纸，果然咧俾佢查到嗰个女仔所讲嗰一件案件，包括个案件发生嘅经过，最后个女人畏罪自杀。报纸咧都有详细嘅报道，整件案件嘅经过咧都同个女仔所讲嘅一样，包括当时呢宗黑市交易有关嗰啲药局嘅名，同埋咧药剂师嘅名，甚至无咧办理呢一件案件警察局长嘅名，都全部同个女仔所讲嘅一样。咁你话嗰个女仔冇可能咧会睇到几十年前佢未出世嘅报纸噶，而且呢件案又唔系大，除咗当事人之外咧，边个咧都唔会留意呢一件事。除咗咧用轮回转世嚟说明之外咧，其他都冇咩办法可以解释。所以孟巴克话呢个咧就系轮回转世嘅铁证。我哋除咗用催眠术可以知道前世嘅嘢之外，有啲人咧虽然未死，但系知道自己将来死咗之后去边度投胎。我识得有一个老法师，佢亲自同我讲，过几年之后几时几日佢就会死啦。死咗之后咧就去投胎做佢一个女徒弟嘅仔。咁啊，而家个老法师咧仲未死，将来会唔会好似佢咁咧去投胎做佢女徒弟嘅仔呢一件事咧？就仲有待证实，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冇可能噶。喺唐朝有一个高僧叫做圆泽禅师，佢住喺东都嘅慧南寺。呢间寺呢以前呢系李渊嘅住宅。李渊嘅爸爸李海呢喺安乐生之乱嘅时候呢俾安乐生杀死。安乐生之乱平定咗之后，朝廷请李渊出嚟做官。李渊因为父亲被杀，所以呢冇心机做官，就将佢间屋呢捐咗出嚟 做了慧能子，自己呢亦都住在个子里边，过住啲隐逸嘅生活。